就有两个作者，前面三十九章一个作者，后面是另外一个作者。那表面上起头说得过去，那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只有一个作者，可以是两个以赛亚都可以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好了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现在很清楚啊，圣经中的作者是不是并不重要，他会告诉像约翰福音是不是约翰写的并不重要，所以他们称它是第四卷福音书。从表面上来看是不重要，对不对？因为要紧内容才重要，但是很多地方很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有一段的话很明显是引52篇53篇，所以第二段呢，那里明明讲说以赛亚书，然后还有一段呢是以赛亚书第六章，那里也明明讲说以赛亚书。在新约里面很多很多这样的地方，所以如果你说我为着帮神的忙，结果呢现在容易的多了，因为你可以相信只要两个作者就可以，那现在你不知不觉就把约翰福音推翻掉了，明白？那对这些人有困难没有困难？没有困难，为什么呢？他反正不相信圣经，每一点不会错，所以他说约翰会错，保罗也会错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现在我们要问，谁是最后断定真理的人？如果今天有人告诉我们圣经还有神的话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你怎么知道这个是，怎么知道这个不是？所以我们知道最近有一班的人，他们花了好多年的时间，每年都开会，开会都投票，他们叫 Jesus Seminar， 耶稣讲座的这一班人。表面上他们很会读四福音，然后他们可以告诉你说他们投票的结果，这句话是主耶稣说的，这句话不是主耶稣说的，这句话是经过包装的，是因为教会说的，把主耶稣的话是其实教会说的，不过教会呢把它放在主耶稣口里说的，他们有本领可以说这个是这个不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表面上这些人是很有学问的人，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，最后谁来断定真理呢？是这些来断定真理，那神的话就不叫做神的话了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大家很清楚，有的人根据圣经可以，不是根据圣经啊，他说圣经什么地方告诉我们童女玛利亚生的，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证明，然后他们很可以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不可能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人也是从圣经出发，但基本上他不是相信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。那还有的人是这样，他说我们在信仰和真理上教训上神的话不会错，但是呢在数字上，在科学上，在心理上有问题。那么这些人很多是所谓基要派的，很多可以说是福音派的人。为什么呢？他说你看我没有放弃一心诚意，他可以告诉你说在信仰上没有问题，也没有问题的。可是呢如果你告诉我这里跟那里有矛盾啊，那你到底是70个人下埃及呢，还是75个人下埃及，那就一定有矛盾。那没有关系，反正会错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这样来看的话，很自然的，现在当你来解释神的话，当你把它有系统的把它变成一套的理论的时候，也是神学。这是什么神学？这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新派的神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，如果你把你的子弟送到神学院去，他不可能只接触福音派的神学，不可能，他多多少少要有一点的常识，很自然的他就知道说新派神学是怎么回事。那么如果一个人是完全在什么，完全在理性的角度来看事情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有的年轻人就不能分辨了。所以不错，这些弟兄姊妹很热心很爱主，我们把他们送出去，我们期待他们回来给教会有帮助，但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的热情没有了，完全的没有了。那新派的 学生们回来以后，他是不是说我是新派的？没有，他如果说我是新派，老早就被弃绝了。因为大会众大部分的弟兄姊妹，他们还是信仰非常纯正的。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在有的地方的难处在这里。很明显是去培养的学生通都是新派，但是回来他没有一个人告诉你说我是新派，没有，他仍旧和你读那些主耶稣怎样的同女玛利亚这样读的，可是你问他心里相不相信，他心里老子不相信。你想想啊，当他和主神的主的关重的关系没有，他只好往横的方向走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跑到政治圈里面去，为什么很多人跑到世界里面去，这就是那个原因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也谈神学，但神学到目前为止已经，第一是福音派的，是姑且我们说是福音派的神学，然后呢天主教的神学，然后呢是新派的神学。这个还不要紧，你真的到神学院去，你看见读的要比这更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讲的神学的时候，他们说我们不能光根据圣经的知识，我们要根据这个社会所累积的经验，我们要把它完全的结合在一起。所以如果你到南美去的话，你看南美多半是贫穷了。所以严格说来呢，南美可以说是某一种理想主义的温床。那你怎么办呢？你怎么来帮助这些贫穷的人？所以有一个神学的解放神学，那个解放神学严格说来是一面好像圣经里面的话，另一面再加上，不是遗传了，再加上在过去，你看见吗？你要解决社会问题，你一定要一些道理，一定有一些道理在里面嘛。所以我们知道过去自从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，你当然世界上年轻人他们热衷于许多不同的理想的主义，那么当然这些都有道理，不是没有道理，否则没有道理为什么很多年轻人跟随呢？所以如果把这些道理和圣经道理结合在一起的话，也可以讲出一个道理出来，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解放神学。那么不管这样，全世界有一般人总是很贫穷的，所以为着他们你要帮助他们。那么还有很多地方的人是被压迫的，很多地方失去自由，很多地方被歧视的，所以很自然的，今天在美国还不光是解放神学，还有所谓的黑人解放神学。为什么呢？所以你如果根据这个神学的话就不一样，主耶稣是黑人，然后巴勒斯坦人呢是有不是白人，所以很自然的你讲着这个神学的时候，他当然同情什么，是同情巴勒斯坦人，他不同情今天以色列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都是有迹可循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讲到神学的话，很清楚的，现在我们要问，到底以什么来做基础？如果我们今天在不同的基础底下，你可以有一些的学问，简单来，神学严格说来是希腊文，是两个字在一起，一个是神，一个道。所以简单来说，什么叫做神学呢？神学就是神道，就是神的道理。关于神的属性可以讲出道理来，他一面是公义的，一面也是圣洁的，同时他又是慈爱的神。所以你认识神以后，你就知道神是个灵，神是光，然后神是爱，那这都代表神的属性，你慢慢对神有认识。那么从圣经里面，从各个不同的角度，你看见神是无今在昔在永在的神，你看见神是无所不在，你看见说神是无所不能的。所以从这些地方，你从圣经里面很清楚可以对神有一番的认识。那现在问题就是你的理论的基础是什么？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就是说当你到学校去的时候，他并不是只读一种一种的说法，不是的，它是各样的都要来读的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学生为了应付要考试，明白吗？他不管怎么，我只要考分数高就好，然后因为我学分通过就好。那你想想，在学分制度底下，在考试制度底下， 那么最后呢，你想逼着大家一定要去读这些东西，那最后呢，你看见就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扰。所以我再说，如果你会分辨，在完全的中间，我们也讲智慧是从天上来的智慧，因为神的话本来就有福音真理，本来就有那纯正话语的规模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就是，如果今天我们真的去接触神学，真的去接触这些东西的时候，那么很自然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些尝试才可以。所以这次呢，我们说也谈神学，目的就是希望说，当我们这个聚会回去以后，那弟兄姊妹对于这些有一点的尝试，你起码知道怎么会帮助年轻人，让他们少走一点冤枉的道路，对不对？否则的话，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困难的。在有的地方，因为长期呢有主的同在，如果神的荣耀在，神的荣耀同在在，没有难处，都不会有问题的。但如果稍微在教会里面有了难处，年轻人开始打问号的时候，就会打很多很多的问号。比方说，我们在一般的教导里面，就是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说，灵魂体是分开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圣经明明说灵魂体嘛，叫他们全然成圣。所以如果讲灵魂体，当然是分开的，怎么会不分开呢？那如果灵跟魂是一个的话，为什么要用神的话要刺入剖开呢？叫灵和魂都能分开呢？所以可见呢，很清楚的，根据神的话，那么灵魂体特别讲到一个完全受身体支配的人，一个完全受自己支配的人，还有完全受神支配的人，很明显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，我们虽然得救了，我们还会受身体的支配，对不对？我们还会受人我们自己的支配，我们很难受圣灵的支配。所以你不管今天你在什么样环境底下，你去问任何蒙恩得救的人，你问他我们该不该受圣灵的支配，当然该受圣灵的支配。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，你怎么可能灵魂体可以不分开呢？如果说灵跟魂不分的话，那就是说今天我们就把我们受自己支配和受神支配当作一件事，把自己的声音就当作圣灵的声音，这样我们怎么来跟随主呢？所以这不是神学的问题，这是生活的问题。但是呢，久了久了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年轻有精力就没有问题，但问题就是有的人根本普通，他只是一些道理而已。他如果真的与主有交通的话，他知道什么叫做身体的支配。你知道只要身体支配，你看动物就不一样，动物就是它身体上有一个欲望，它非达到不可。但是呢，你看见一个基督徒，他的魂是在圣灵的支配底下，他的身体是完全在他的支配底下，所以是他家的身体服他，不是他服他的身体。这个非常清楚。你今天不管怎么样，你今天只要讲基督的救恩，只要讲十字架的救恩，你最后要问说基督的生活一定这样的生活。所以按理来讲就不是问题，如果你真有精力的话，没有困难嘛，对不对？你看一些年长的弟兄们，到了真的记忆都不行了，但你听他祷告，你要听听他祷告，你知道他从灵的深处发出来，他和主之间的关系没有断，不过他的的确确失忆的，不确的确外面软弱，没有错，身体软弱得很。所以你怎么能够说，如果他几乎失忆了，他几乎这个魂不行了，身体也不行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当他祷告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圣灵的同在呢？所以从经历来讲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你越经历越经历，你自然知道灵魂体是分开的，没有困难。好了，现在如果你不讲经历，光讲理论，头脑对头脑，我要把你征服下来的话，那很自然的这个灵魂体就变成三元论。然后呢，有的人说不是，灵跟魂是一个，就变成二元论。所以二元论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形而上，形而下。那有人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希伯来的想法是怎么样子，希腊人想法怎么样子。那我们不问希伯来怎么想，我们不问希腊人怎么想，我们问谁的话是怎么想，应该这不是问题的。 结果慢慢的就变成问题。那因为普通的时候年长的我们的确把这些东西当了当然的嘛，没有问题，根本想都不去想它，不会。